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 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 ,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 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介绍工商界人士的姓名和职务。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Charles Blake 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Mike Epstein 在先锋技术公司服务，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的上司是 Shirley Graham 女士。请先听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Listeners.
听众。
To interview. An interview.
采访，访谈。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A high-tech company.
高科技公司。
Computer components.
电脑部件。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国际机器人公司制造工业机器人。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 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以及 Shirley Graham 女士分别住在哪里？ Epstein 先生和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的观点是不是经常发生分歧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Mike Epstein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Shirley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 i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erview.
接下来是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谈到 Blake 先生的公司和他本人的主要职责。他们的公司制造工业设备和机器人。他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向北美洲地区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业务。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Head office.
公司总部。
Manufacture.
制造。
Export.
出口。Export.
Free time.
业余时间。
What are the robots used for?
这些机器人有什么用途?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你主要负责什么业务?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his 段采访使我们了解到工业机器人的优点。Blake 先生的主要职责是向北美洲出口他们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那么 Blake 先生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洲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句型转换的练习。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industrial robots.
I am responsible for exporting industrial robots.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 work at the company's main office.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I'm on the road for 6 to 8 weeks a year.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o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s h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 Does he work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ad office? Yes, he does, but he spends 6 to 8 weeks on the road. Is he married?Yes, he is. His wife is Chinese. Does he have any children? Yes, he does. He has one child, a son. Does he have any hobbies? Yes, he does. In his free time, he likes to play golf and tenn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自我介绍。Elizabeth 要让我们听一段对话。对话中，张先生是技术公关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请先听在介绍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To distribute.
经销。
A brochure.
产品说明书，业务介绍小册子。
It's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请听这次自我介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你好，欢迎你参观我们公司的展览。Booth 是棚子、摊子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展览台或展览棚。我们再仔细听听这两个人的相互自我介绍。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Now let's focu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请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提示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在介绍中，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全名、你的职务或职称以及你所在的公司。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 client.
客户。
Formal.Informal.
正式非正式。
Your full name.
你的全名，也就是你的姓加上你的名字。
Your position.
你的职位。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Gary 刚才谈的都很重要。例如我们在上一课就谈到，如果是初次见面，最好使用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等。另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把姓和名都告诉对方，还有你的职务和所在的公司。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全世界，中共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习近平呢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就在蓬佩奥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前一天，也就是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当天呢，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提出要守住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继双方互关领事馆之后呢，美国又逮捕四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那么美中对抗会不会启动一场围剿中共的世界性新冷战？美中领事馆风波以及美国逮捕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还有没有下文？美国极限施压之下，中共会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蓬佩奥力推意识形态对抗，习近平是保中共红色江山。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看到蓬佩奥讲话的矛头呢，他是直指中共的意识形态，力图精准打击习近平政权。尽管蓬佩奥讲话这个基调呢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震撼效应不容小觑。很多评论认为他吹响了这个对抗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集结号。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如何评价蓬佩奥的讲话？他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
特朗普政府本来是最少讲意识形态的，可是到现在呢变成了最讲意识形态的。不少人把蓬佩奥的讲话和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比，称之为新冷战宣言。当然新冷战和老冷战有异有同，那这里就不必多说。那也有人认为蓬佩奥这个讲话，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为了拉抬他这个的选情。还有人说蓬佩奥的讲话其实是等于是一个竞选演说，是为了他下次以后竞选总统做的一种准备。那不管这些评价，就是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蓬佩奥的讲话内容非常重要。他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呼吁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一道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这话说的非常对，只是就是说的晚了点儿。十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说这个今后的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如果在这十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那么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势必会变得更强大、更专制，对外更咄咄逼人，对整个人类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到现在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冲击，以及由于疫情冲击对这个西方包括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正像蓬佩奥所讲，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主国家还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来遏制这个中共专制政权，那么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改变我们。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时刻不仅仅是冷战结束后三十年所从未有过的，也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这7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你也可以说是两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的变局、大的关键时刻。所以把蓬佩奥的讲话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我觉得对它的意义才能有更充分的了解。
好的，那么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蓬佩奥的讲话呢标志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有没有触动到这个中共政权，触动到北京呢？这个中国官媒和自媒体又都有什么反应？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了。张先生，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共总体上来讲 反应比较的冷静，就是没有过分情绪化。虽然我们看华春莹是比较情绪化的有表达，他就是说蓬佩奥是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纪的杜勒斯，然后在这个搞对华的十字军东征，然后什么匹胡汉寿这样的话。但是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要华春莹他是在社交媒体上讲，但是正式的外交部这个新发言人汪文斌他就讲得很克制，他说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然后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后敦促美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偏见，停止负面言行什么。所以这两个人的表达显然是不一样。然后你看王毅的表达也还比较克制，他就是说美国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这点他强调的多。我觉得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媒的反应就比较的这个热烈一点，就反美情绪高啊，也有这个这么说，就是说蓬佩奥是想当这个美国总统，这个说法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另外看到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看这个柜台的这个叶斌先生驻京记者，他也这个采访到一些人，比如沈丁立讲说美国对中国玫瑰般的美好期待全部破灭，两国正在走向断交打仗。然后盛红天泽所的原这个所长盛红说美中脱钩令人担忧，应该回归邓路线，然后学者荣建呢，他说这是一篇临战宣言，中共缺乏没有这个纠错机制。然后还有胡兴岛也讲说僵化思想应该淘汰，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我也看到这个荣建先生还引用了学者张明的说法，他就是说，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自己呢要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也算是亡美国之心不死，既然如此翻脸还算事儿吗？这个是跟这个蓬佩奥总这个国务卿讲这个意识形态对立就比较接近。还有当然就是魏京生向蓬佩奥提出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持续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可能国内的老百姓也有关心的，也有不关心的，也有叫骂的，因为毕竟这个洗脑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大部分这个关于蓬佩奥的这个演说全文和这个相关讨论，实际上在自媒体上被404的很快。
哦，
就这样。
好的，那么就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这个当天，也就是蓬佩奥发表这篇历史性演说的前一天呢，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的东北，表示呢要守卫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来请教胡先生，我看呢习近平此话呢是有点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您怎么看？
我也认为习近平这话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这话是在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讲的。四平战役我们知道是国共内战期间很重要的一场战役，前后打了4场，4战4平。那第二场、第三场共军都打败了，第四场共军又打赢了。那个原来台湾那个立法院院长梁漱溶在回忆录里就写到，说共军发动人海战术，驱赶着老百姓朝天冲， 老百姓的尸体都堆积如山，那国军都不忍心打下去，共军踏着老百姓的尸体就占领了四平等等啊。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当然就是无非就是说这个创业艰难，那守业更难，要守住共产党的这个社会主义大事业啊。这实际上就和六四的时候陈云讲的那句话很类似，那就是共产党的江山是几千万人这个三千万的生命换来的，那谁要夺取我们的江山，也要拿这么多生命来换等等啊。那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当然就是对他这个政权要保住自己政权的这么一种意志。另外呢，也表现出呢，在共产党那里，在习近平那里完全没有人民主权的概念，他是把这个江山、把这个政权、把共产党打天，他完全是打天下做天下，把共产党的政开创的这个政权当作他们一党之私。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更让外界可以更进一步的看清楚中共坚持他一党专制、抵制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这个他这么一种意图。
嗯，那么美中关系紧绷，南方又是洪水滔滔，可是习近平这个时候却有兴致到东北去看庄稼，这引起很多人的不解。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您怎么看习近平保卫这个红色江山的这个话语，有没有，是不是要同美国这个对抗啊，宣誓对美国对抗的，跟美国对抗的这样一个决心，别苗头的这样一个意思，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意思呢？
反正这次看呢挺有意思，就是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
嗯，
现在我们看呢，就果然是南方发水，然后往北边跑。从这个历代的领导人，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来看呢，这个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啊，温家宝啊，这些都是亲临灾害的现场的。
嗯，
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这位呢是个例外。但至于说这个为什么去东北看庄稼啊，当然一个是有对这个粮食危机的担忧，所以要去看庄稼。啊，但是呢主要还是在他发表的这个讲话，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分析了个关于四平啊，这个关于人海战役，因为这个四平打了四次，是牺牲了近20,000人的代价最后拿下，所以呢这20,000人呢不光是军人，还有很多是老百姓啊。那至于说到人海战术，人海战术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用大批兵力密集的正面进攻对方战线的这种战术，主要就是密集，人员密集。这个呢在历史上有先例，日俄战争，还有一战二战，还有朝鲜战争、两伊战争都使用过这种战术，就是靠人。那当然这个中国的人海战术是林彪在这个所谓解放战争啊，就国共内战中，他这个率先推行，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嗯，
叫做什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嗯，
这毛的总结，他说是今后就要都需要学会这种作战方法。我想这个可能我们的领导人呢在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他还是跟得比较紧的，所以呢我想在就是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他的执政的这个权力，他的执政的地位都放在捆绑在一起，这种呢确实就是可以，他认为可以是一种对抗美国的最佳的方略。为什么呢？这个中共他现在一直认为啊，就是说美国要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嗯，
这个就是要颠覆中共政权，所以呢要做什么样的对策呢？就是要把中共还有中国人民还有中共的领导人这个都得绑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作为应对。 所以看最近各个社区啊，现在都在统计这个，这个朝鲜战争这个赴朝参战的人员。
嗯，
我估计到今年十月，这个赴朝参战70周年这个当口，没准就有什么授勋呐、阅兵啊这一类的事儿就要办了。所以现在整体上就是在做这种预热，啊，跟美国对抗的这种预热。所以我想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保江山、保政权、保权力，这个是当务之急。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啊，美中关系恶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呢，并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在蓬佩奥讲话的这个前后，我们看到美国采取了许多行动。首先呢，是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然后呢，逮捕了啊，当然这是在这个前后过程中逮捕了4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曾经躲进这个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那位这个中国学者叫唐娟，他的归案。他被美国当局逮捕，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那么我来这个请教胡先生啊，看起来美国是要不光是动嘴，而且是要动手动真的了。您看是这样？
当然，关闭休斯顿领事馆是个大动作，不过它主要还是象征性的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还算不上动真的。这一类动作，它因为都不构成对中共的实际伤害。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共的这个对策，用我的话来归纳，那就是，不能示弱啊，但是不敢逞强，要避其锋芒，然后以拖代变，所以你看，你关我个领事馆，我也关你一个，但是呢，在正式发言中还是比较克制，因为他担心的就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使两边关系呢。成这个螺旋式上升，到头来不可收拾，那是他承受不起的，所以他基本上采取避其锋芒，不跟你这个针锋相对着干，然后呢，指望着在11月的大选中，那美国能够变成这个这个民主党上台，从而呢达到一种改变，他就担心特朗普会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方面还缺少相应的一些具体措施，所以今后至少还有这么100天，那特朗普政府还会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是要拭目以待。
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逮捕4名中国学者隐瞒军籍的这个中国学者，这算不算一个大的动作呢？
当然都算是大的动作，但是这动作它一般都不可能对对方构成一种实质性的伤害，一种实际性的伤害。它主要表明的就是这两国的关系是极其恶化。那个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对中共，是对中共呢，就是绝对没有这个一种估计完全非常清醒，对中共这种它的敌对性是估计的十分充分，是表达这么一种意思，但是它这个事情本身，它不构成，它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政策，一种具体的做法，它没有改变一些具体的一些事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它还不算是动真的了。
好的，那不算是动真的，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无论是领事馆风波也好，还是逮捕中国学者也好呢，都有具有羞辱中共的这样一个性质，这就客观上让中共呢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当然，北京也做了这个做了一些回应，比如像北京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呢，外界反应就是一个比较有深思熟虑的这样一个反应。为什么说呢？外界评论说，既表现了对等，也牵制了美国对新疆和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关切。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制？那么美国现在逮捕了4名中国学者，北京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这个对等的反制措施呢？您看，
现在就好像是双方在下一盘棋，现在呢各自在出招， 当然你说从这个休斯顿这次这个关闭啊，其实它是敲打出了旧金山的啊那头的老鼠。
嗯，
虽然是关休斯顿，但是人是藏在旧金山领事馆啊，结果那个领事馆可能也感受到威胁，为了顾全大局，他就不得不让这个人出来归案。那这种情况看呢，这个中国目前中共还没有到这一步，就是还没有搞人质外交，就像这个应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孟晚舟事件这样，是扣押美国人，这点中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这样的反制。只不过呢，中共一直在指责，就是说成都领事馆在搜集这个西藏和新疆的情报。
嗯，
所以呢这次选择这个关闭成都总领馆啊，也可以说是经过权衡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环球时报上让大家让这个读者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是武汉领事馆，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然后香港那儿呢，这些个民主这些个就是建制派呢，是主张关掉这个香港的这个美国驻港总领馆。虽然美国驻港总领馆并不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系列之内，它是一个另外单独的这么一个领事馆。
嗯，
那这个可能最终选择成都，我觉得实际上是因为成都的功能可能比较强大，就是对比几个领事馆来讲，而且呢对中共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他也认为比较大，被选择了这个成都总领馆关掉，这个可能是确实是有一个权衡的结果。但总体上来讲，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王毅的回应，就是说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
嗯，
那这个意思你怎么解读呢？就是说不见得是实施这个对等的反制，但是呢也不能够这个丢面子，所以他讲的就是希望美国实现这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维护国际关系准则。这王毅讲的是很冠冕堂皇的。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才那个分析，中方的这个反应比较克制，所以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就陷入一场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呢，他并非仅仅提出要与中国对抗。蓬佩奥在讲话中我们看到多次提到要联合世界上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促使这个集权政府呢发生改变。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理解这个美国啊所希望的这个改变？中国外交部屡次声明说，中国啊，美国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呢，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要这个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您怎么看？
蓬佩奥的这句话确实很重要，他强调要必须和中国人民接触，并且赋予他们能力，或者就赋权，就是中国人民。那么至于中共说这是要鼓励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权，干涉中国内政，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因为蓬佩奥所说的无非是主张鼓励中国的人民能够争取和获得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啊等等。如果说这就是颠覆政权、干涉内政的话，那你中国政府你就一直在颠覆美国的政权，一直在干涉美国的内政吧？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你中共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够畅通无阻的进入美国，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不管是作为这个这儿的这个永久的居民也好，或者是旅游客也好，留学生也好，他们都能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各种各样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而且也能够通过他们这种自由表达不同意甚至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么一些主张。如果说这就是颠覆政权和干涉内政的话，那你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么做。现在美国政府所要求、所希望的也无非就是如此而已，也是一个对等的要求。而实际上呢，中共对这个是加以阻拦的，当然是毫无道理。
嗯，
当然，另外还有就是蓬佩奥讲的，他就希望这个世界各国这个建立新的民主同盟，这一点我觉得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从过去的情况看呢。其实美国在对于中共的态度上，一直是在西方国家中也是最强硬的。如果说在过去有几次他没有取得成果，不得不放弃，其实都和其他的盟国没有足够的配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你要形成，要造成一种这个对中共政权采取一种更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的话，那么首先是民主国家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结盟。这种共同行动就变得尤其重要，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讲的，在这方面就是建立新的民主同盟，这一点能不能取得成功，是决定这一次所谓这场冷战中这个民主国家能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蓬佩奥讲话中要促使中共政权发生改变？综合考量这个中共政权目前的这个处境，以及呢面临的国内国际上边的这个种种压力，您认为中共会有改变的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有恢复这种两国之间调情的这种可能，
嗯，
但是这个不再会有互信。这个我们看这个蓬佩奥的讲话啊，他这个演讲实际上他是回顾了从尼克松基辛格中国之旅以后这个这么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中美关系，那么这个他也点出了这个当前存在的危险，所以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搞的其实就是和平演变这种策略。
嗯，
那邓小平讲韬光养晦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计就计，就你既然要给我搞和平演变，好，我也把我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强硬的一面隐藏起来，先跟你这个搞好关系做生意，然后呢积累财富壮大力量来把我自己先养回了。那么这个呢，应该说这套策略不算不成功，啊，这个所以现在蓬佩奥感觉到的就是说呢，说现在跟这个当年跟苏联的冷战已经不一样了。他说苏联当时是自绝于自由世界以外，共产中国已经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在我们的国境里面。
嗯。
所以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那么共产中国必将改变我们啊。那这个呢就是提升到这个制度的根本制度的冲突，
嗯，
还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好的，
但我觉得最近就是解释意识形态大家可能有过多的这种误解，实际上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这个保政权，中共这个核心利益是不能交换的。
好的，
谢谢。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表达的都是他们个人